欢迎来到吉田的岛外放生日记。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内容。那这一集的话，我想要延续上集，就我们继续讲关于 Flash， 也就是快闪记忆体产业的相关介绍。那一样，一开始我们先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就是上一集呢，我们有讲到关于就是半导体产业，然后主要有晶圆代工、DRAM产业，然后以及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 Flash 产业。那 Flash 跟 DRAM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DRAM 就是所谓的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所以它是一种挥发性记忆体，也就是说它需要通电，它不通电就没有办法记忆。但是 Flash 快闪记忆体是不同的概念，因为它是一种非挥发性的记忆体，所以它是可以透过特殊的方式将记忆存在材料里面，然后进而在不通电的状况之下也能维持它的记忆。这个是一般快闪记忆体的概念。那快闪记忆体的结构就是我们上回有介绍，主要其实类似就是电晶体的结构，只是我们在电晶体的氧化层里面再塞了一层特殊的结构。例如说以前的主力可能是放在就是 floating gate 浮停闸，就是我们会在氧化层里面塞一层就是多晶系，用多晶系来储存电子。那像有些公司它可能会利用就是不同的材料来做储存，例如说像在二维的 NAND flash 的结构，大概在就是十几奈米世代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在美光跟 Intel 合作的那个 NAND Flash 上面，他们就是采用就是氮化系，就是 Silicon Nitride， 然后他用 Silicon Nitride 里面所含有的那种就是叫做缺陷来抓取就是储存电子。那像一般我们现在正在量产的就是 3D 的 NAND Flash 记忆体，因为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垂直结构了，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就是负荷就是横向的就是多晶系的结构，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只好用薄薄的也是氮化系的材料来储存电子。所以目前的记忆体结构看来，就是在三次元的记忆体上面，在三次元的快闪记忆体上面，氮化系这样的材料已经成为储存电子的主流。那至于在就是一些有在量产的二维的，就会有用氮化系来进行储存的产品，也会有用多晶系来进行储存的产品。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发明所谓的浮停闸的这个发明人，他其实是我们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就是近几年过世的施敏博士。那他过去就是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任职的时候发明了这个叫做浮停闸的结构，那最终获得了量产，也成为了就是我们目前一直在使用的这个就是记忆体晶包的结构。那上一回我们还有提到就是Flash 快闪记忆体的产品目前的主力在市场上面的主流总共有三种主要的产品，一种就是最大宗的，就是大概有 95% 的整个市场份额都是由 NAND Flash 所把持。那 NAND Flash 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我们所在用的那个随身碟，或者是就是目前现在最近慢慢夯起来的那个就是固态硬碟。那 NAND Flash 为什么这么厉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记忆体晶包可以连续的堆叠，那它因为可以连续堆叠，所以就可以产生很大的容量。那同时因为它是半导体，所以它能够进行制程的缩微，所以呢它跟一般传统的硬碟，就是我们那种磁盘的硬碟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是半导体，它可以制程缩微，所以它能够越做越小，所以它可以小到就是比我们一般常见的那些磁盘硬碟还要小，所以在现在这种缩微时代已经到很小的这个状态，它就变得非常有竞争力。那同时呢它跟磁盘硬碟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是用 半导体，所以它是有用电去操作的，所以它的操作速度就会比一般的磁盘硬碟还要快。因为一般的磁盘硬碟我们是用所谓的机械力来进行转动，所以就要考虑那个机械力的转动的速度，那些速度再怎么快也不可能比电子流动的那个速度还要快嘛。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固态硬碟的速度它就是会超越过去的那种传统的硬碟。那第二个呢，主要的产品就是 NOR Flash， 它大概占据整个 Flash 的市场份额大概 5% 左右。那 NOR Flash 跟 NAND Flash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应该说最早我们的所谓的 Flash 产品主力其实是 NOR Flash，可是呢，后来会发现到，当我们需要的记忆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 ，NOR Flash 就会不堪负荷。因为 NOR Flash 它不是记忆体晶包，它不是很连续的堆叠，它是每一颗记忆体晶包旁边都会有导线可以接出去，所以 NOR Flash 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做很精细的操作，可以去精准的操作每一颗晶包。可是缺点就是它的整个晶片的容，就是尺寸会因为塞了很多很多的导线进去，所以变得过大，大概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的读取速度可以很快，所以呢，这两个的差异就是 NAND Flash 它是可以记忆的容量很大，那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的不是每一颗晶包都有导线能够连接到外面去，所以它等于就是一次要操作一个导线就是要操作一大堆的人，所以它操作的速度就会相较于 NOR Flash 是比较机动性没那么高，速度是比较慢的。那相反的话 NOR Flash 就是它的操作速度很快，每个人都有一个通道可以快速的就是获取资料，可是缺点就是因为它的导线太多了，所以同样的面积而言，它的容量就没有办法增长的那么大，所以这是它的主要问题。所以最就是以我们现在这种资讯越来越庞大的时代，记忆的量就是远比那个速度还要重要，或者说速度我们其实可以靠一些就是外在的一些界面去改善，所以我们有办法解决速度的问题，但是容量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用 NOR Flash 来解决的，所以久而久之就是 NAND Flash 就渐渐取代 NOR Flash 在市场上面的地位。那这里我忽然想到，就是我们以前旺宏电子，就我以前在旺宏电子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所谓的教育训练。那我一直很深刻，就是我们有一个研发的主管叫做谢光宇博士。那他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他都会用两个例子来比较 NOR Flash 跟 NAND Flash。那我觉得很好懂，就是很适合给大家当做科普的概念来思考。就是他说呢 NAND Flash 记忆体跟 NOR Flash 记忆体这两个有什么差异。 NAND Flash 记忆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超高的摩天大楼，但是你要进出那个摩天大楼，你就只能从一楼的那个入口进去嘛，对不对？那 NOR Flash 记忆体的话，可以想象成它就是一整排的透天处，那每个透天处它都会有自己的入口可以进去。那这两者的差异是什么？就是 NAND Flash 记忆体它因为它是摩天大楼，所以它里面可以放很多很多的人，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就可以放一大堆的人。但是它缺点是，如果今天摩天大楼失火了，你按警铃之后大家要逃出来吗？可是怎么办？因为那个出口就只有一个，就在一楼，所以所有的人还是要从一楼这样子排队慢慢的出来，所以它的那个读取跟进入的那个效率是比较差的。那相较之下呢，就是一整排的透天处，那因为它每个入口都是独立的嘛，那因为它是一整排透天柱，所以它一定是矮矮的，那既然矮矮的，那它就不可能放很多人。可是呢，当如果发生失火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只要从自己的透天柱把门打开，通通都可以跑出去，所以它的机动性就很高。所以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概念，我觉得算是个蛮好懂的例子。那 Flash 记忆体里面它还有另外一种产品叫做 ROM， 但是 ROM 的话基本上市场很小，就是全世界唯一有在用的那个公司就是任天堂它的卡带。那 ROM 跟一般的 NOR 还有 NAND Flash 有什么不一样呢？ ROM 就是唯独是记忆体，基本上就是你把东西写进去之后你就不会把它抹掉，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它的 记忆体的晶包的品质不用太好，因为你不会一直对那个记忆体晶包做操作的动作，所以那个记忆体的晶包可以保持的比较健康，所以你就不需要那么好的材料或者是那么好的特性去保护那个资料，因为那个资料通常都不太会变动。例如说像你买了马里奥赛车的卡夹，你不会去把那个马里奥赛车的资料把它洗掉，然后塞一个什么音速小值赛车进去吧？不会啊，所以那个马里奥赛车的资料就是会一直锁在那个卡夹里面，这就是 ROM。 那 ROM 的话，它就是因为应用很有限，所以目前呢就只有任天堂一家公司在使用。那为什么任天堂要使用呢？主要是因为这种半导体操作的就是速度是很快的，那跟就是像 PS 它是使用光碟片嘛，那光碟片因为它要转，它也是有机械力，所以它的速度又会再慢一点，所以任天堂就是看到这一个概念，所以它一直就是保持它用卡夹的这一个政策。好，那上一回就是有讲到我跟 Flash 记忆体的因缘，那主要是因为我过去在旺宏电子工作，然后我在旺宏电子，那时候旺宏电子其实它的主力就是 No Flash 跟 ROM， 是它量产的主力。但是当时公司因为它想要进入 NAND Flash 市场，那旺宏电子大概是从2009年以前开始开发 NAND Flash， 就是75奈米世代。那我进去的时间点是在2010年，那个时候开始就是75世代差不多要完结了，然后公司开始去着手进行新的世代，也就是36奈米世代的开发。那我就是在进去的时候接了这个36奈米世代的 NAND Flash 的开发工作，那就是成为了我跟 NAND Flash 的一个因缘这样子。那理论上我明年会去工作的公司就是 Western Digital 西部数据，它也是 NAND Flash 的世界第三大厂，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我跟 NAND Flash 的这个因缘还是会持续下去。好，那这是我前面的导读。那今天呢，我想要讲的内容就是比较偏向历史，所以大家可以找个轻松的姿势、轻松的位置，然后随便听听就好了。因为这种历史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尤其是在 Flash 产业这种也是国际竞争的产业，它因为它发展的历史是比较短的，所以它没有像 DRAM 那样发展的乱七八糟，但是呢，它的乱度其实也不会就是好到哪里去，就是相较于我们熟悉的那个晶圆代工，什么台积电、联电这种看起来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市场结构， Flash 产业它还是会有一点点乱度，所以大家就是抱着轻松的态度，就是随便听听就好，反正大家只要知道最终会发生什么事大概就可以了吧。好，那上一回我没有讲到就是 Flash 这种记忆体晶包结构的那个历史嘛，就是由施敏院士所发明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下就是 No Flash 跟 NAND Flash 这两个 Flash 的产品的发明，然后跟它后来在产业上面的演进。那其实这两个产品的发明都是来自日本，而且都是同一个人发明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个人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今天会把某一部分的大宗的资讯都放在这个人身上。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一个天才，他叫做川冈富士雄。好，那说到这个人呢，我们就先提一下他的老师把他带进来好了。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仙台，仙台有一个很有名的帝国大学叫做东北帝国大学，是日本第三大帝国大学。那日本第一个创立的当然就是东京大学嘛，那第二创立的就是京都大学。京都大学的话，因为我已经有做过介绍，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就是京都大学帝国大学的介绍。那日本在帝国时代创立的第三个帝国大学就是东北帝国大学。那东北帝国大学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东西，最主要的一个景点大概就是鲁迅吧。鲁迅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那就是至于他的功过或者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评论，但至少他是一个华语，也就是在 中华民国大陆统治时期的那个就是国民政府时代的一个有名的文学家。那鲁迅他当初留学的地点就是在仙台医科学校，也就是后来的东北帝国大学，也就是目前的东北大学。那个校园里面就是还有关于鲁迅的一些雕像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个教室，它就叫做鲁迅教室，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参观一下。那这里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就是东北大学很有名的景点，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看板，那个看板呢就是它会在红绿灯路口那边，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看板，那个看板写的叫做光通讯发祥地。就是东北大学呢在日本的眼中它是一个光通讯的发祥之地，就是光通讯的发源是来自于日本东北大学。那什么是光通讯呢？其实就是光纤的意思。那光通讯发祥之地的那个光纤的发明人是谁呢？最早就是东北大学的西泽润一教授。那西泽润一教授因为他发明的光纤，所以他被称为光通信之父，然后他也曾经任职于东北大学的校长，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过世的。那我们今天要提的那个主角就是船冈富士雄，他就是西泽润一的学生。好，那接着又是题外话，我们先稍微讲一下西泽润一好了。就是西泽润一呢，他会提出光通信，就是有光纤的这个概念，其实他是在1963年提出的。那他那时候提出的时候，他就在日本申请了专利，可是他提出之后，就是日本也没有什么业界在理会，所以他就一直放着。那后来呢，美国也有人提出类似的概念，这个提出的人就是一个英国籍的香港科学家，叫做高锟。高锟在1966年在美国也提出了就是石英管的光纤，然后呢他提出这个光纤之后，美国很快就有人看上了这个商机，所以在1980年的时候就有公司开始量产这个光纤。所以呢后来在2009年就是关于光纤通讯的贡献有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奖呢他颁给了高锟，所以呢高锟被认为是世界公认的光纤之父，也就是光通信之父。但是呢对日本而言，他会觉得说不是，是西泽润一，因为西泽润一早在1963年就提过这个专利了，但是呢因为当时默默无闻也没有人理会，所以这个诺贝尔奖最后就落到了高锟身上，而就跟西泽润一擦身而过。那西泽润一这个人还蛮可怜的，就是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关于 LED 的研究，然后其实他也有可能在 LED 上面获得贡献，可是呢这个贡献最终又被忽略了。在2014年就是针对 LED 也有个诺贝尔奖，那个诺贝尔奖最后颁给日本的三位科学家就是没有西泽润一，所以西泽润一他就抱着这个心痛的感觉就这样子进入棺材了，这是我觉得他有点可怜的地方。那无论如何就是东北大学还是感念西泽润一，因为毕竟他也当过校长嘛，就是一个蛮有名的人物，所以呢东北大学就为西泽润一就是建了一个光通信发祥地的一个纪念碑，用以纪念就是西泽润一的贡献。那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角呢就是他的学生，也是东北大学毕业的学生，叫做船冈富士雄。他是在西泽润一的底下读完博士班的。那船冈富士雄是一个狠角色，他在1971年进入东芝半导体。那他进入的时候呢其实是东芝半导体在低润就是蓬勃发展的年代，其实低润那时候非常非常乱啊，就是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日本当时有五大财阀嘛，那其中之一就是东芝半导体，也就是 Toshiba。 那船冈富士雄就是在这个年代进入了东芝公司。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船冈富士雄是一个天才，所以我在这里讲天才的意思就是想要暗示大家他有一些天才的特质。天才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他通常不喜欢接受规矩， 他会比较反社会，然后比较有自我的主张。那我们说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大爆会先想到谁？对我而言，我会先想到爱因斯坦。就是爱因斯坦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物，他就是一个有自我主张的人，然后不太鸟校规，然后也不太与人来往，喜欢关在门里自己思考物理问题，就是类似这种感觉。那喘冈富士雄也是这样子一个人物，不过呢，就是他有一个非常信任他的人，这个人叫做五十喜信。那五十喜信当时是东芝里面的 ULSI 部门的研发长。那五十喜信当初就看上了喘冈富士雄这样的特质，所以就邀请他来到了东芝。那喘冈富士雄他在东芝的时候有进入了一些单位磨练过，也有去当过业务。那最后呢，他又加入了就是这个 ULSI 研发单位。那他进到这个研发单位之后呢，他发明了第一个东西，就是 NOR Flash 快闪记忆体。那这是他针对就是记忆结构做出了一个发想。那他认为呢，就是这种非挥发性记忆体才是真的有搞头的东西，跟现在那些风靡一时的DRAM是不一样的。那他发明了 NOR Flash 是在1980年。那1980年呢，其实他发明了之后在东芝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看好。那1984年呢，他就把这个结果在学会上面发表。那他发表之后呢，有一个公司看上了这个发明，这个公司后来成为 NOR Flash 的霸主有一段时间。这个公司叫做 Intel。 Intel 他就是看到了 NOR Flash 这个商机，他觉得哎很不错，所以他就直接跟东芝进行联络，就是 Intel 就跟东芝说，我想要你们授权这个 NOR Flash 记忆体的结构跟生产技术给我，那我想要试试看。所以呢，真正将就是 NOR Flash 率先量产的公司是美国的 Intel。 所以呢，那时候啊，喘冈富士雄就觉得非常的不爽，就我明明提出一个这么好的东西，公司连看都不看，然后结果还给我卖给美国人。所以呢，喘冈富士雄他后来又发明了另外一样东西去跟他做批对，这个东西就叫做 NAND Flash。而且呢，就是他发明 NAND Flash 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构想，他认为这个 NAND Flash 一定会红。他曾经就是告诉那些来面试的，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公司的人员了嘛，那就是会有一些新人来面试。他曾经告诉那些新人说，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东西，我现在在开发的这个 NAND Flash 以后一定会取代硬碟。他当时是这样子说的。那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会觉得哎，真的蛮厉害的。因为虽然说它不到完全消灭硬碟的程度啦，但是至少某一个程度，我们发现它已经这个它做的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慢慢的就是在侵蚀硬碟过去所有的市场，所以其实还算蛮厉害的哦。那喘冈富士雄他就在1986年的时候发明了 NAND Flash。 那时候呢，在东芝有一个就是 ULSI 的研发单位有一个十人团队，那其中有一个铁三角就是喘冈富士雄跟其他的两位也是天才，他们就共同结构创造了这个 NAND Flash， 然后把 NAND Flash 推进量产了。好，那到这边的话，看起来好像喘冈富士雄的仕途应该很美好才对，可是其实不然。因为喘冈富士雄就是一个很机歪的人，就是依照大家对他的印象，大概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心口直快的人，有什么话他就说，然后唯我独尊，会觉得我就是天才，我这公司没有我不行这样子。喘冈富士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物。所以呢，1991年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喘冈富士雄刚刚提到的那个上司 ULSI 的研发长五十信喜他过世了。而这个一过世之后呢，新来的就是单位的长官就希望把这个烫手山芋把它丢掉， 所以呢就是喘冈富士雄他就被派到一个比较凉的单位，然后他在那个凉的单位几乎没什么事做，他就这样子默默待了三年，然后他最后觉得受不了了，他就离开了。他在1994年离开，然后到东北大学去担任教授。那所以呢就是从此之后喘冈富士雄跟东芝就没有关系了。那其实后来呢就是喘冈富士雄跟东芝有做过一些就是侵权的告诉，因为喘冈富士雄一直认为东芝剽窃了他的 NAND Flash， 因为东芝他对喘冈富士雄不好，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做 Flash 让你赚那么多钱，结果你竟然给我这样子，所以他就很不爽。所以这个是喘冈富士雄跟东芝有一些后续的告诉，那这里就暂时不提。那总之呢就是喘冈富士雄他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就是创造了世界上掌握记忆体半边天的两项重要的产品。那喘冈富士雄有一些很重要的传闻，例如说像他在20年内他发表了近500篇的专利，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还蛮有 sense 的人，就是他是一个很知道如何把就是一些 idea 然后具体化商品化的人。那其实喘冈富士雄为什么能在东芝成功哦？其实主要的原因我就是后来的就是一些研究者有推论，大概也是跟东芝那时候的风气有点点关系。就虽然我们知道说他最后被东芝派到一个凉单位，然后害他离职了这样子嘛，可是其实在他当初进到公司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很赏识他的长官就是五十喜信，那还有呢就是那10人团队，就是那整个团队的氛围是一个很自由的研发团队，这个其实在日本的企业里面通常是不太可能出现的。那我看的这篇文献呢，那个文献的作者他是一个日立出身的，就是 Hitachi 出身的就是工程师，那他就说他在那个 Hitachi 工作的过程，他觉得 Hitachi 根本不可能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他认为东芝那时候这样子自由的研发团队其实是很难得的，所以这也让就是喘冈这样的人在那个时候有了一些些微的出头，然后能够成为就是改变世界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你就会觉得其实还蛮可惜的，如果能够让喘冈这样子的人就是继续的发挥，说不定呢就跟这个世界又会产生一些更多的不一样。可是呢就是毕竟你也知道这个社会尤其是日本就是一个不太喜欢有出头鸟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对于棒打出头鸟这件事情其实日本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这也导致就是喘冈是没有办法，他只能被迫退出这个社会组织这样子。好，那关于就是 Flash 的发明 No Flash 跟 NAND Flash 的发明喘冈富士雄的故事我们在这边大概讲完了，那之后就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关于整个 Flash 产业的变迁。那 Flash 主要有两个部分，就是 NO 跟 NAND 这两个不同的产品嘛。那这两个产品它主要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分两个部分来介绍。那所以我先讲 NO Flash。那 No Flash 的话就是刚刚喘冈富士雄他发明的第一个产品，那他发明之后 Intel 就看上了，所以他就买了这个 No Flash 的技术的专利，然后接着呢 Intel 就自己开发 No Flash。 那在1988年，也就是那个技术授权的3年之后， Intel 就推出自己的第一款 No Flash 的产品。那这个产品呢一直让就是Intel 维持了 NOR Flash 的霸主，这个霸主一直到2005年才被一家叫做 Spension 的公司给打败。那1988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成立了，这家公司非常重要，就是我一定要把它讲出来。这家公司叫做 SanDisk， 也就是后来的 SanDisk，也就是我后来要未来要去工作的那一家 Western Digital 它的前身的公司叫做 SanDisk。 那 SanDisk 它就是在1988年产生的一家美国公司，那它当初的目标就是想要制造新的记忆体，非挥发性记忆体的硬碟。那 SanDisk 它成立之后，它就推出了大量的 就是关于 Flash 的专利技术。所以呢，整个 Flash 的专利技术就是 SanDisk 一直是握有很多主要的关键，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还是这样子。那 SanDisk 它成立之后呢，就是它也推出了就是关于 NOR Flash 的产品，是一个以 NOR Flash 为主的硬碟。那其实那时候呢， SanDisk 它在整个专利布局上，它就已经考量到要将 Flash 的记忆体变成固态硬碟的这个概念。那之后呢，就是 Intel 跟 SanDisk 也是持续的在 NOR Flash 的这个市场上面发挥它的竞争力。那在1992年的时候呢，就是美商超微 AMD 跟就是富士通他们也进行了合作，然后他们也推出了首款的 NOR Flash 产品。那这两家公司就是要稍微记一下，因为这两家公司后来在2003年合并了，他们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这家公司叫做 Spansion， 就是中文是翻译叫做飞索半导体。那飞索半导体因为它是夹着就是超微跟富士通两家的技术而来的，所以它刚出现的时候它已经是市场的一个扛把子。所以在2005年之后呢，就是 Intel 它的整个在 NOR Flash 的市场地位就渐渐被 Spansion 飞索半导体给夺走。所以飞索半导体之后就一直成为整个 NOR Flash 的霸主，一直到就是2009年。那这期间呢，其实经过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主要的大事大概就是从1989年东芝跟三星共同推出了 NAND Flash 的产品之后， NAND Flash 就成为一个市场上非常看重的角色，而就是年年呢，整个 NAND Flash 的市场份额不断的提高，而 NOR Flash 它不断的下降。所以一直到大概2007年2008年左右，就是大部分的世界大厂已经开始认为整个 NOR Flash 的市场是几乎没有什么庞大的利润可以吃了，因为他们看到的 NOR Flash 是不断的在衰退。所以之后呢， Intel 它在2008年就觉得我不干了，他要把 NOR Flash 丢出去。所以2008年呢，就是 Intel 他就把他旗下的 NOR Flash 部门，然后跟易发半导体，也就是欧洲半导体厂的旗下的 NOR Flash 部门丢出来，两个进行合并。这两个合并的公司成为了 NOR Flash 的二哥，也是占据市场份额就是蛮大的一段时间。这家公司叫做 Numonix， 中文翻成恒毅科技，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概念，就是我觉得它也蛮难记的。那我刚开始呢，在进入网红的时候呢，我们就研究关于 NOR Flash 它的市占率。那那时候的第一名确实就是 Spansion 飞索半导体，那第二名就是 Numonix， 就是恒毅记忆体、恒毅科技，这两家是市场主要的公司。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根本就不认识这些公司，所以看到名字我会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怪公司？那它其实主要的整个背景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在2009年左右呢，就是飞索半导体跟就是 Numonix 成为了整个市场里面就是最大跟第二大的公司。那2009年开始就有一些大事情发生了，主要就是因为金融海啸要来临了。所以金融海啸来临之后，有一个人就先死掉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大公司 Spansion， 他在2009年就宣布破产。那他破产之后就死啊，就是那个他就没有产能了。所以这时候呢，很多底下那些小厂就开始去分食上面那些老大哥的就是订单。所以呢，整个 NOR Flash 的市场又重新被洗牌了一次。那2010年呢，另外一个就是二哥恒毅科技，他又被美光收购了。那那时候呢，美光就成为了整个 NOR Flash 新的霸主。可是呢，其实美光他也知道 NOR Flash 这个产业其实已经是就是日落西山了，所以美光他开始淡出很多 NOR Flash 的市场，然后关掉很多 NOR Flash 的生产线。所以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呢，美光的份额一直不断的下降。所以最终呢，就是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台湾的公司旺宏就成为了 NOR Flash 的第一大厂。 然后呢，第二大厂是台湾的另外一家第一任公司，就是华邦，它成为了第二大厂。那旺宏大概占据 25% 左右的市占率，华邦的话大概在 20% 左右。那之后的话就是另外一家叫做 Cypress 的公司， Cypress 这家公司就是后来把整个 Spension 买下来，然后它后来成为了整个 No Flash 的老三这样子。那所以整个 No Flash 的市场到这里就差不多要结束了。那刚刚提到的美光呢，它的市占率就一路下跌，最终现在目前是在第四名的地位。那所以 No Flash 目前的产业结构大致上就是以网红是世界上最大的 No Flash 厂，然后第二大是华邦，然后第三大是 Cypress， 第四大是美光，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结构。那其实呢，就是大厂退出之后呢， No Flash 也没有完完全全的就是按照过去大厂所认为的那样不断的下跌。那最近呢，因为很多很多新兴的产业兴起，所以导致整个 No Flash 有了非常蓬勃的发展。那所以这些小厂他们吃 No Flash 都吃得非常非常的顺口，而且那个 No Flash 因为它提供者少，所以它的市场价格就非常非常的稳定。所以目前呢，台厂就是透过 No Flash 在赚钱的公司其实都还算是蛮健康的，像旺宏、华邦就是这类的公司，它其实都算是蛮健康的。那为什么 No Flash 会变得红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No Flash 它是有快速记忆、快速存取、快速读取、快速操作，然后也有小容量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它可以用在一些类似的应用。例如说呢，像是物联网，物联网就是我们对于所有的很多智慧家电，我们都希望有一些远端操作嘛，然后客制化的操作，那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些小小的记忆体嘛，然后速度最好是快，或者是像我们有那种现在目前那种健身手表之类的，就是会记录一些个人的一些心跳等资讯，那这些资讯其实数据也不会很大，但是可以快速的存取的话，No Flash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记忆晶片。所以呢， No Flash 就靠着这样子的一个物联网，然后开始慢慢往上爬。然后接着呢，就是所谓的车用电子，因为车用电子也需要一些小资讯，那速度快，同时车用电子它又不怕你体积大，因为根本没有差嘛，汽车那么大一台，晶片大一点也不会怎么样，也没有人有感觉。所以呢，就靠着这样子的方式，就是 No Flash 其实近年来又慢慢的有抬头的趋势，所以 No Flash 的价格其实一直都处于一个很稳定或者甚至是涨价的状态。那另外像是手机的应用，例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其实有所谓的就是有机矩阵 OLED 的荧幕，那这样子的荧幕呢，其实它的操作是比传统的荧幕复杂，但是它会有比较细致的色彩操作，那这样子的需求就是它需要一些亮度的补偿或者一些光源的资讯，所以这些资讯呢就要透过一个小型的记忆体来做存取，那这时候呢 No Flash 就非常非常的适合。所以 No Flash 又透过这个智慧型手机的发展也跟着就是蓬勃的成长。所以呢 No Flash 虽然说很多世界大厂都已经退出了，那但是因为目前能够提供 No Flash 的厂商也越来越少，所以呢就成为了一个价格稳定，然后相对算是台湾很值得发展的一个有利市场这样子。好，那接着讲完 No Flash， 我要赶快进入 NAND Flash 的产业了。那 NAND Flash 的产业其实它相对单纯，因为大致上就是大者恒大，然后偶尔有一些新人加入市场这样子的概念。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1988年 No Flash 的产品被推出嘛，那1989年呢，三星跟 Toshiba 两家公司，三星跟东芝两家公司就推出了 NAND Flash 的产品，那成为了就是第一代的 NAND Flash 的产品。那所以世界上的，所以在 NAND Flash 产业的大哥跟二哥就一直都是由三星跟东芝这两家公司所把持。 那在199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世纪大结盟，这个对我而言很重要，所以我也要提一下，就是 SanDisk 他为了要掌握 NAND Flash 的未来技术，所以他宣布与就是东芝进行结盟，所以从1999年开始 SanDisk 跟东芝就结盟了，他们合力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这家公司就叫做 Toshiba Memory，就是东芝记忆体。所以呢，从1999年开始呢，整个 SanDisk 跟 Toshiba 东芝记忆体这两家公司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合作伙伴。所以后来呢，就是东芝所制造的每一个工厂其实都是 SanDisk 跟东芝一起合资的。那 SanDisk 跟东芝的契约就是工厂的出资是大约一人一半，那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一人一半，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这个结构就一直到现在，就是 Kioxia 跟 Western Digital 这两家公司也是做类似的事情。好，那总之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东芝记忆体跟就是 SanDisk 这两家公司进行合作，所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 NAND Flash 的阵营就是三星阵营跟就是东芝以及 SanDisk 联合的阵营，那这两个阵营就是一直在打对台这样子。那2006年又有另外一个阵营加入了合作，这个阵营就是美光跟 Intel 阵营，这两家公司也是合作进行记忆体开发。于是呢，就是 NAND Flash 市场上目前就是三大阵营出现了，那主要的份额还是集中在三星跟 Toshiba 与 SanDisk 联合的这两个阵营里面，那美光跟 Intel 相对是比较弱势的。不过以我过去就是在网红做就是关于美光跟 Intel 的逆向工程，就我觉得他们做出来的晶片也是很美的，就是工艺其实也很好，只是说呢，就是他们可能规模在制造 NAND Flash 的规模没有像东芝跟三星这么大胆，所以他们相对来讲就是市占率还是比较低一些。那这段日子呢，所谓的 NAND Flash 啊，其实都是所谓的二次元 NAND Flash， 就是 2D NAND Flash Memory， 就是他们是平面式的记忆体，就是那些记忆体晶包是用平面式的方式就是摆放，所以就是跟一般传统的晶圆代工或者是DRAM一样，就是走上了就是50奈米世代、40奈米世代、30奈米世代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制程眼镜。那这个眼镜呢，一直到就是十几奈米世代的时候发生了分歧。那2012年的时候呢，就是三星他宣布就是在15奈米结束之后，他就要收手进入所谓的 3D NAND Flash 世代。也就是说从2012年开始，三星他决定他要改走 3D 三维的往上堆叠的 NAND Flash 晶包，所以呢，三星是第一个在 NAND Flash 市场里面走向垂直记忆体结构的一个厂商，又叫做 VNAND。 所以你现在如果去买 Samsung 的产品，或者是你买 iPhone 里面的 NAND Flash 都是 VNAND， 就是从2012年开始 Samsung 它创造的一个新的结构，就是垂直的结构。那个世代呢，就是其实 Toshiba 他们的阵营还是觉得也许可以再继续在平面的电晶体上面迈进，所以 Toshiba 还有在这个平面的记忆体里面他又做了两个世代，他从19世代做了两个版本之后又进到一个15世代，然后在15世代结束时他才觉得说差不多要进入就是 3D 垂直记忆体的世代了。于是在就是2014年 SanDisk 跟东芝才宣布正式投入量产就是三次元的记忆体。那这个记忆体的结构呢，跟 Samsung 就用不一样的名字， Samsung 他们是叫做 VNAND 嘛，那东芝他们就叫做 BICS， 他们是叫做 BIX。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那个 BIX 它就会有所谓的 BIX4、BIX5、BIX6、BIX7、BIX8 之类的，就是它会一直不断的扩大。那这差在哪里呢？就差在那个垂直堆叠的层数不一样。那以就是2016年发展的时候呢，东芝他们所推出的产品是48层的 BIX，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那其实在2012年呢，还有一个厂商加入哦，这个厂商也很重要，就是他过去是低润市场上一个重要的佼佼者，我们在低润也有讲过，就是海力士。那海力士呢，因为他在低润经历过暴跌的状态，曾经濒临破产，所以这迫使海力士他必须寻找新的产品来解决，就是低润经常会陷入暴跌的这种窘境。所以之后呢，海力士他就宣布在2012年进军就是 NAND Flash 市场。那海力士他刚开始开发的也是以15奈米的世代为主啦，那之后呢，海力士他也转进去做垂直的记忆体。那同时呢，海力士他也在2012年找到了那个金主，就是我们在低润的这个介绍里面有讲到，那个金主就是 SK 集团，于是韩国的海力士公司就成为了 SK Hynix， 一家崭新的就是有幕后金主的海力士公司。那其实呢，整个 NAND Flash 的市场也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么顺遂，就是相较于 NOR 比起来呢， NAND Flash 因为它进入的人很强大，你只要看到有三星你就知道那个量产的量有多多。那Toshiba 呢，它也有很多的工厂在做 NAND Flash， 所以 NAND Flash 在世界上面的整个生产的量一直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导致 NAND Flash 它经常会有价格飙升或暴跌的状况，通常是暴跌比较常见啊。所以说当它暴跌的时候，就有些厂商会叫苦连天这样子。所以在2016年呢，就有一家公司，也就是我们 Toshiba 的伙伴 SanDisk， 它已经快要不行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他已经亏损非常严重，因为 NAND Flash 的价格跌得很惨。所以这时候呢，有一家金主就买下了 SanDisk， 这家金主叫做 Western Digital。 那 Western Digital 它其实是一家就是在做硬碟的公司，那他在做硬碟就是主要的就是对手就是东芝硬碟，然后还有就是 Seagate 西捷半导体，这两家就是他们是在做对打这样子。那 Western Digital 他认为说，就是不应该一直守在就是硬碟的产业，他必须跨出去就是产生新的商机，所以他就走向就是想要去进入固态硬碟市场，也就是他想要去掌握就是 NAND Flash 的供应量。所以呢，他就买下了 SanDisk，因为你只要买下 SanDisk， 你就等于是获得了东芝跟 SanDisk 合作的那个一半的 NAND Flash 的货源。所以呢，过去我们的合作伙伴是东芝跟 SanDisk 嘛，那现在就变成东芝跟 Western Digital 了。那其实那时候 SanDisk 这个名字还在啦，只是说它已经属于旗下就是 Western Digital 的公司了。那所以主要的合作对象就变成是东芝跟 Western Digital 在做合作，这是在2016年的事情。然后呢，在2018年就是东芝记忆体也是命运多舛，就是我们知道东芝记忆体它其实是在 NAND Flash 非常好的一个佼佼者，所以它技术非常非常优秀，它几乎可以说是日本现在在就是先进制程里面唯一的一个明星，就是东芝记忆体。那但是呢，东芝记忆体的母公司也就是东芝，它在2018年因为就是巨额投资核能的亏损，然后造成它的账面有很大量的赤字。那同时呢，东芝它也卷进了就是所谓做假账的风波，这也影响到就是东芝记忆体。应该说东芝记忆体它是东芝集团里面最会赚钱的一个单位，一个子公司。那但是母公司它现在已经亏损很严重了，所以它只好将整个东芝记忆体进行处分，所以东芝记忆体就要被卖出去了。所以2018年呢，东芝记忆体就要卖出去嘛。那那时候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就是鸿海的郭台铭，他在买完夏普之后就一直信誓旦旦，就说我要买就是东芝记忆体。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日本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对日本而言，就是东芝记忆体几乎算是半导体制程在日本的唯一的一个领头羊。所以如果今天东芝记忆体它也被外国的公司给买走，这对日本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心痛的状况。因此呢，就是 日本呢，它最后经过了很大量的审核，决定了就是东芝记忆体最后的金主。那最后呢，东芝记忆体它就由就是美日韩三联合的财团所掌控。首先第一个是美国的贝恩资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海力士的，就是资本也掌握了部分的东芝记忆体的股权。那第三个就是原本东芝的母公司，它也掌握了部分的东芝记忆体的股权，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以这样的状态就是暂时维持日本还拥有东芝记忆体这样一个假象啊。那因为这家公司已经不是由就是东芝集团所拥有，所以呢东芝记忆体在2019年就宣布更名，改名字叫做 Kyocera。 所以呢刚刚我们提到的最早一开始的东芝 SanDisk 联盟，最后就变成了 Kyocera Western Digital 的联盟，大概就是这样子。那 Kyocera 这个名字呢，其实里面涵盖了就日本对于记忆体的一个渴望，就是日本的记忆叫做 Kyoku， 所以 Kyocera 的那个 Kyoku 就涵盖在 Kyocera 的里面。那这是日本他对于就是东芝记忆体的一个期待这样子。那2019年呢又有人破局了，就是过去我们有所谓的美光跟 Intel 的联合，但在2019年呢这两个公司就宣布我们之后不再合作了。那所以呢美光跟 Intel 他们在 NAND Flash 的开发上面就正式分道扬镳。那目前看起来是在2020年的时候 Intel 它宣布开发完最后一个就是 NAND Flash 的产品之后， Intel 要把整个就是生产线卖给韩国的海力士。那 Intel 它的整个 NAND Flash 的开发工厂其实都放在中国东北的大连。那 Intel 跟海力士它签约是约在2025年要将整个厂交出去，然后同时海力士负担就是整个买厂的金额90亿美元这样子。那以这样子的状态就是将整个大连厂完全交给海力士。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就是 NAND Flash 的市占率。那 NAND Flash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就是 Samsung， 但大概占据了 33% 到 35% 的市占率，是第一大 NAND Flash 制造公司。那第二大制造公司呢就是原本的东芝记忆体，也就是现在的 Kyocera， 它占据大概 18% 到 20% 左右的市占率，排名第二。那第三名就是跟他合资的那一个公司，原本的 SanDisk， 后来的 Western Digital， 他掌握大概 15% 左右的市占率。所以就是 Kyocera 跟 Western Digital 这两家公司的市占率合起来刚好就是大约等于 Samsung 的就是市占率，所以这两个大概是披底的。那第四大公司的话其实是美光，大概有 11% 的市占率，之后的话是 Intel 大概是 9.7%， 就是大概 10% 左右的市占率，然后接着是 SK Hynix 也是大概是 10%, 9 出头% 左右的市占率，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呢如果今天 Intel 大把厂卖给 SK Hynix， 等于这两家公司加起来的市占率可能会到达 18% 到 20%， 所以这整个就逼近的就是 Kyocera 的市占率。所以目前呢整个 Kyocera 它正在进行扩大投资，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海力士它超越 Kyocera 成为世界第二大 NAND Flash 工厂，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好，那所以以上呢大概就讲完 NOR Flash 跟 NAND Flash 的基本介绍。好，那目前看起来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就停在这边咯。好，那基本上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介绍就会到这里结束。那之后的话我会再斟酌就是去做一些像是封装产业，或者是 LED 产业，或者是其他面板产业这一类的介绍。那但是因为这一方面我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可能要再做更多的研究才能够进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